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他是电影《卢旺达饭店》主人公原型，被认为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挽救1268人的性命，被称之为卢旺达民族英雄非洲辛德勒。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更是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面对恐怖大屠杀时展示了非凡的勇气和热情。然而顶着英雄名头的鲁塞萨巴吉纳真的如电影中那般伟大吗？卢旺达大屠杀过去20多年后，他因涉嫌恐怖主义、谋杀和伤害无辜平民等被判处25年监禁。所谓英雄为何成为囚犯？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卢旺达饭店》背后的谎言。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许多人第一次听说卢旺达这个非洲国家，或许是通过一部电影《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讲述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一位酒店经理设法挽救了1268名无辜人士性命的感人故事。该片当时据称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被视为好莱坞经典电影之一。然而就在卢旺达大屠杀过去27年后，事情却迎来了惊天大反转。2021年9月20号，卢旺达一家法院裁定卢旺达饭店主角原型保罗·鲁塞萨巴吉纳涉嫌支持恐怖主义等9项罪名，被判入狱25年。鲁塞萨巴吉纳承认自己是卢旺达民主变革运动组织的领导，但否认对其分支机构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负责。而卢旺达法院认定这两个组织联系密切，不可分割。卢旺达当地的检察官于2022年2月提出上诉，要求延长鲁塞萨巴吉纳的刑期，但上诉法院日前裁定维持原判。法官表示没有理由延长他的刑期，25年的刑期已经相当于他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了。鲁塞萨巴吉纳的女儿此前则表示，对已经快70岁的老人来说，25年监禁基本上就是死刑。从备受赞誉的英雄到如今的阶下囚，鲁塞萨巴吉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54年，鲁塞萨巴吉纳出生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学习酒店管理，终于在1993年成为卢旺达一家豪华酒店的总经理。鲁塞萨巴吉纳无论哪个方面在卢旺达都只算得上普通，中等个头，中等身材，态度温和，穿一身黑色西装，打丝绸领带。但作为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米勒科利纳5星级酒店的经理，他在1994年的76天里所做的一切远非普通二字可以形容。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恨冲突演变为血腥屠杀，短短3个月共有50万到100万人被害，其中大部分遇难者为图西族人。大屠杀前，图西族占卢旺达人口的14%，而大屠杀后只占9%。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件发生？这是万恶的殖民者埋下的祸根。在比利时殖民卢旺达期间，他们通过观察当地人鼻子的宽度、身高和皮肤的颜色，把卢旺达人大体上划分为2个民族， 身高较高，肤色较浅的被称为图西族，肤色较深，身高较矮的被称为胡图族。胡图族人占卢旺达总人口的 85%， 但是人数较少的图西族却被殖民者确定为优等民族，被授予特权对胡图族进行统治，而这便引起了种族间的敌视。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殖民者在撤离时又故意将权力转交给了被压迫几十年的胡图族，这便导致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愈发加剧。就在1994年4月6号，时任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朱维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坠机而亡。胡图族人的极端分子借机一口咬定是图西族人刺杀了总统，煽动胡图族人要杀光图西族的人为总统报仇。当时不止胡图族军人民兵，就连普通平民也拿起了工具和武器挥向身边的图西族同胞。鲁塞萨巴吉纳和他的父亲是胡图族人，但他的母亲和妻子却是图西族人。身处当时的环境，他不得不拖家带口躲到了自己工作的酒店，并凭借之前积累的人脉将酒店打造成了一个安全屋来躲避战乱。当时酒店里除了他们一家人，还有1200多人在这里避难。根据鲁塞萨巴吉纳的自述，为了拯救那些逃难人的性命，他用尽各种手段，还曾用酒和礼物贿赂带着诛杀令的胡图族军人，最终所有人都得救了。1996年，鲁塞萨巴吉纳一家移民比利时，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导演，并向对方讲述了自己凭借着一个酒窖、一条电话线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保护了1200多人不被胡图族军人抓走的故事。鲁塞萨巴吉纳和导演说，没有一个人被带走，没有一个人被殴打，没有一个人被杀害，我的酒店里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在鲁塞萨巴吉纳叙述的版本中，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1994年4月9号这天早上，胡图族的士兵来到他家，要求他把士兵们带到米勒科利纳的姐妹酒店国宾酒店，要把那里变成他们的总部。鲁塞萨巴吉纳拒绝抛下图西族的妻子、4个孩子以及在他家起居室避难的32个邻居，于是所有人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由2辆军车一前一后押送走了。然而刚走没多远，一名胡图族中尉指挥官就停下车来，将一把半自动步枪交到鲁塞萨巴吉纳手中，让他向自己的家人开枪。当时鲁塞萨巴吉纳觉得自己死定了，唯一不确定的只是什么时候。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涉，那名指挥官终于接受了交易，但鲁塞萨巴吉纳拒绝透露他到底支付了多少钱。根据鲁塞萨巴吉纳自己的讲述，酒店经理的职位帮了鲁塞萨巴吉纳很大的忙。作为一家5星级酒店的经理，鲁塞萨巴吉纳可以接触到卢旺达政界、军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不到一周时间，拥有113个房间的米勒科利纳酒店已经在满负荷运转，这里聚集了400多人。后来几天，这个5星级酒店越来越像一个难民营，最后人数达到1268人。当然，住进米勒科利纳酒店并不是进了保险箱，在那些日子里，这里的居民时刻面临着危险，武装分子袭击了好几次，最后还遭到炮击。还有避难者还可能是死于饥饿，因为不断有人躲进米勒科利纳酒店，食品越来越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鲁塞萨巴吉纳开始协商将酒店居民转移到图西族控制的地区。1994年5月3号，第一次转移行动失败，包括鲁塞萨巴吉纳的妻子和孩子在内的70人试图转移，但有告密者提前通知了胡图族武装分子，结果一群人在路上被胡图族士兵拦截，还遭到了殴打。直到1994年5月27号，酒店里第一批100多名难民才得以转移。在转移前的那天晚上，261房间的几个家庭凑在一起，大家决定无论谁活着都要照顾其他家的孩子，视同己出。转移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一直到1994年6月18号，所有米勒科利纳酒店的难民都得以安全转移，没有一人丧生。听完了鲁塞萨巴吉纳讲述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电影导演当时就被感动，当即就决定要拍成电影，让世人了解到这段故事。于是2004年以鲁塞萨巴吉纳为原型的电影《卢旺达饭店》正式上线。果不其然，电影一上映就在全球收获了热烈的反响。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鲁塞萨巴吉纳一夜成名，国际上许多人将他视为卢旺达的民族英雄，非洲的辛德勒。然而不少卢旺达人认为鲁塞萨巴吉纳是欧洲和美国人捏造出来的假英雄，因为电影中提到的一些事迹并不是真的。一些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电影上映后纷纷站出来表示，鲁塞萨巴吉纳从来都没有无私接纳过任何求助者，恰恰相反，他任由那些走投无路的穷苦者在酒店外被胡图族军人杀死。不仅如此，他还曾向酒店里的难民勒索钱财，钱花光的人也会被他赶出酒店。2006年，卢旺达参议长比卢塔在接受采访时直言，1000多个图西族人的生命并不是鲁塞萨巴吉纳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保全的。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与政府军商定，用政府军士兵交换饭店里的平民。此外，饭店没有被破坏是因为有维和部队驻扎，而胡图族极端分子也需要有个饮酒休憩的地方。面对真相，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也表示，鲁塞萨巴吉纳只不过是编造了一个故事，让自己成为一个政治英雄。电影里的这一部分丝毫不是事实，对于试图利用这部电影达到某些目的的人，他们与大屠杀本身同样险恶。鲁塞萨巴吉纳反驳说，这都是卡加梅政府在故意针对他，因为卡加梅是图西族人，从2000年当选总统一直连任至今。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强力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废除国内的胡图族、图西族之分，这让自豪于自己胡图族身份的鲁塞萨巴吉纳很是恼火。鲁塞萨巴吉纳对卡加梅政府充满敌意，曾在自传中写道，卢旺达今天是一个由一小群精英图西族人统治并为其谋福利的国家，那些被提升到高级职位的少数胡图族人通常只是傀儡。2018年1月，卡加梅再次连任总统，鲁塞萨巴吉纳立马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写信，信中写道，我请求您支援解放卢旺达人民。他还在网上向所有胡图族人喊话称，是时候让我们使用任何有可能的手段来改变卢旺达了。这些举动让好不容易过上安稳生活的卢旺达人十分愤怒。还是2018年，卢旺达南部发生两起恐怖袭击事件， 受害者有些是在家中遇袭，有些是在开车旅行的途中遇袭，最终造成九人死亡。卢旺达方面认为，此事可能与鲁塞萨巴吉纳有关。最终，在2020年8月，卢旺达调查局宣布，在卢旺达首都的基加利国际机场逮捕了鲁塞萨巴吉纳。鲁塞萨巴吉纳被控涉嫌恐怖主义、纵火、绑架、谋杀和伤害无辜平民。消息一出，举世震惊。鲁塞萨巴吉纳的家人和支持者们完全不愿相信那些指控，宣称这完全是一场政治陷害。此后，鲁塞萨巴吉纳的家人依旧没放弃在西方国家奔走，试图将问题转移到政治迫害上。他们还想以疾病为由将其保释，但遭到了卢旺达当局的拒绝。在审判过程中，鲁塞萨巴吉纳承认自己是反对派联盟卢旺达民主变革运动组织的领导，但否认对其分支机构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负责。他声称自己虽然为组织提供过经费，但自己只是充当了发言人的角色，对恐怖袭击并不知情。他还称他的组织是为了唤起国际社会对卢旺达数百万底层人民的关心。2021年9月20号，卢旺达一家法院对鲁塞萨巴吉纳一案作出裁决，认定两个组织关系密切，不可分割。鲁塞萨巴吉纳因组建并资助实施袭击的恐怖组织被判处25年监禁。因为鲁塞萨巴吉纳同时拥有比利时公民身份和美国绿卡，这一案件也引起了这两个国家的关切。比利时这边指责卢旺达，说鲁塞萨巴吉纳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美国那边也敦促卢旺达采取措施，重新审查案件中的缺陷。还有37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呼吁释放鲁塞萨巴吉纳，并将其送回美国。经历宣判、上诉、再审判，2022年4月4号，卢旺达上诉法院还是裁定，判处鲁塞萨巴吉纳25年有期徒刑。三天后的4月7号，卢旺达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大屠杀28周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当天在首都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敬献花圈，并点燃纪念火炬，开启为期一周的哀悼活动。悼念周期间，卢旺达全国国旗降半旗，以纪念在1994年大屠杀中的遇难同胞。今年的纪念活动以铭记团结和新生为主题，在基加利街头可以看到政府机构、国际机构、酒店等场所外张挂着以此为标语的旗帜，不时看到民众聚集在一起悼念遇害者。大屠杀的幸存者珍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回忆那段黑暗的过去真是痛苦的经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讲话中谈及鲁塞萨巴吉纳25年有期徒刑时，称某些英雄可能是被制造出来的。他还表示，一些种族灭绝肇事者依然在逃，应谴责那些对嫌疑犯提供保护以及掩盖的行为。根据卢旺达种族灭绝逃犯追踪部门的数据，仍有超过1000名种族灭绝嫌疑人在逃。种族灭绝幸存者组织机构执行秘书阿西沙基耶表示，有必要通过相关立法合作制止否认种族灭绝的行为。此外，所有种族灭绝逃犯都需要被起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在纪念活动的致辞中强调了和平的可贵。他认为1994年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既非偶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他表示，人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中存在偏执、非理性的危险，并对那些危险永远保持警惕。这就是英雄为何变囚犯，电影《卢旺达饭店》背后的谎言。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的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稍后见。
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007年，一名3岁的英国小女孩和父母在葡萄牙度假时离奇失踪了。她叫马德琳·麦卡恩，可能您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在英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这起案子也被称为世界最离奇的失踪案之一。那么麦卡恩究竟是如何失踪的？这一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英国女孩马德琳·麦卡恩失踪之谜。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大家好，我是葛鹏。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宗谜案。而要说这宗谜案，还得从一个小女孩讲起。她的名字叫马德琳·麦卡恩。这个名字也许您还不太熟悉，但是在英国她几乎是家喻户晓。伴随这个名字的是一场历时10多年的悬案和几乎轰动全球、惊天动地的寻人行动。2003年，马德琳·麦卡恩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妈妈叫凯特，爸爸叫格里，两个人都是当地著名的医生。又过了2年之后，马德琳的父母又生了一对龙凤胎，一家五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2007年5月，麦卡恩的父母决定带着3个孩子和朋友一起去葡萄牙南部的一个海滨小镇度假。2007年5月3号这一天，几个孩子都玩得很开心。晚上8点的时候，几个家长打算出去吃个饭，可是孩子们都睡着了，带着他们去吃饭不太方便，所以几个家长一商量，决定就去旁边的饭店吃饭。虽然这家饭店距离公寓只有50米，但家长们还是不太放心，于是他们决定每隔半小时就派一个人回去看看孩子。晚上9点，麦卡恩的爸爸格里先回去看孩子，在确认小孩都没事后，就回去继续和朋友们一起聚会。可是格里没有发现，自己忘记关门就走了。又过了半个小时之后，麦卡恩的妈妈凯特想回去看看孩子， 但当时他们有个叫马修的朋友说，他正好想回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可以顺便看一下麦卡恩三姐弟，想着也不会出现什么差错，凯特就答应了。马修回来之后对麦卡恩的父母说，自己已经去看过孩子们了，三个小孩都睡得好好的，别担心。事后大家才知道，马修当时只是从虚掩的门缝里看到了麦卡恩的弟弟妹妹，并没有看到麦卡恩。但马修觉得，既然另外两个小孩都没事儿，也没必要走进去看了。时间就这样一晃，到了晚上10点，麦卡恩的妈妈凯特回去看孩子的时候，她发现房间的门是完全打开的状态，而且卧室的窗户也被人打开了。低头一看，麦卡恩没在房间里，本应该在床上熟睡的麦卡恩这会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凯特马上跑回饭店告诉大家麦卡恩丢了，几个大人都慌了神，立刻报了警，还叫了很多当地居民一起寻找麦卡恩。因为当时的好心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还跑到麦卡恩的卧室里试图找一些线索，可是他们不仅没找到线索，还把现场给破坏了。第二天上午，警方才来调查这个事情，因为那是个小镇，所以也没有多少警力，警方只能带着警犬寻找麦卡恩。当时警方认为麦卡恩只是出去玩了，可能过段时间自己就会回来，压根儿没把这事儿当作严肃的失踪案来对待。于是寻找麦卡恩的黄金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不过有位目击者声称，麦卡恩失踪的那天晚上9点1刻左右，他在沙滩上看到有一个男人抱着一个穿着粉红色睡衣的小女孩。葡萄牙警方马上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了一张肖像图，但这张肖像图过于潦草，对葡萄牙警方寻找嫌疑人起不了多大帮助。最后还是靠英国警方才弄出了一张比较细致的画像。除了靠葡萄牙警方去寻找孩子，麦卡恩的父母还向本国，也就是英国警方寻求了帮助。由于和麦卡恩的父母同行的几个家庭中有人与电视台熟悉，麦卡恩的照片和信息第一时间便出现在了《早安英国》节目中，不少英国记者立刻赶往葡萄牙进行报道。于是在媒体的报道下，很快麦卡恩失踪的这个事情在整个欧洲都出了名。与此同时，不少明星名人也为寻找麦卡恩而奔波。知名球星贝克汉姆在电视台采访时为寻找小麦卡恩而疾呼，社会各界人士还都积极给此案提供了悬赏金。随着玛德琳麦卡恩失踪案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英国人开始指责葡萄牙警方没有在第一时间重视麦卡恩，错过了寻找的最佳时机。大家纷纷要求葡萄牙警方抓紧时间找到麦卡恩，给他的父母一个说法，这给了葡萄牙警方挺大压力的。就这样，顶着巨大的压力，葡萄牙警方开始努力工作了。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在麦卡恩失踪的4个月后，葡萄牙警方却突然将麦卡恩的父母列入了嫌疑人的名单中。他们先是给出了一个理由，自从麦卡恩消失之后，麦卡恩的父母就一直出现在各种镜头中，成了大名人。因为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麦卡恩丢了，麦卡恩的母亲凯特还给英国著名作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 J.K. 罗琳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可以帮帮忙。结果罗琳居然真的在《哈利波特》新书里放上了印有麦卡恩照片的书签。因此葡萄牙警方认为，这从头到尾都是麦卡恩的父母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一些侦探和警方甚至还描绘出了夫妻俩的犯罪经过。在案发当晚， 麦卡恩的父母为了能安心和朋友外出聚会，就对麦卡恩使用了镇静剂，想让他早早入睡，没想到却在无意间因药物过量而导致自己女儿死亡。为了避免受到法律制裁，麦卡恩的父母便伪造了案发现场，谎称女儿遭到了绑架，其实是把女儿的尸体掩藏了起来。案件的最初负责警官艾玛拉尔根据对麦卡恩父母的怀疑，还曾写了一本书，名叫《谎言的真相》。在书中他直言，麦卡恩早就死在了公寓里，并对麦卡恩的父母提出了诸多质疑。《谎言的真相》也因此一度成为葡萄牙的畅销书，销量高达20万本，还被翻译成6种语言。对此，麦卡恩的父母高声疾呼，埃玛拉尔造谣。最终在一年后，《谎言的真相》这本书被暂停出售，并在2008年9月正式下架。但在当时，对麦卡恩父母的怀疑言论一出，大家全都炸开了锅。有人还发现，麦卡恩父母似乎在面对女儿的失踪时显得过于冷静，好像从来没掉过眼泪。其实警方当时对麦卡恩父母的怀疑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警方一度在麦卡恩的小玩偶上闻到了尸体的味道，但这个布偶在事情发生后一直在麦卡恩父母的手里。此外，警方又发现麦卡恩父母购买的一台车里也有血迹，这台车是夫妻二人在女儿去世后买的。警方猜测这辆车可能就是用来藏匿麦卡恩的尸体的。但就在这些证据都指向夫妻俩的时候，警方竟突然发现车内的血迹其实是麦卡恩的弟弟妹妹留下的鼻血。因为实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麦卡恩的父母犯了罪，葡萄牙警方只好放弃这条线索。但毕竟丢的是自己的女儿，所以在被怀疑的这段时间里，麦卡恩的父母也没有闲着，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希望大家能在上面分享信息。到现在为止，麦卡恩已经失踪了10多年了，在这期间有超过8000万人浏览过这个网站。除了麦卡恩的父母，当年一起同行的几个家庭也都被警察调查了个遍，但也都没什么头绪。一位在葡萄牙工作生活的英国商人在事发后主动给警方当翻译，而他这一热心的举动反而招致了当地警方的怀疑。此外，警方还一度找到了数位所谓的绑架孩子的嫌疑犯，但经过调查最终没有找到证据。还有人认为小孩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了，可能被一些有恋童癖的人拐走了。可是您发现没有，这段时间挺长的，但当地的警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寻找犯罪嫌疑人这一条线索上，他已经忽略了寻找麦卡恩本人。从麦卡恩失踪到这一场闹剧结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去了半年。最终葡萄牙警方不得不终止了对麦卡恩的寻找工作。但一直以来，英国政府也投入了大量支持。从2011年开始，英国伦敦都会警队便对麦卡恩失踪案展开了独立调查。他们调阅查看了4万多份资料，调查了600多个与案件有关的人，耗费了近1亿英镑的资金。为了保证得到准确的信息，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合成图片，更新麦卡恩长大后可能成为的样子。他们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目击者带来的消息，但是经过调查才发现，这些消息里面没一个靠谱的。麦卡恩的父母自然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女儿。2013年，夫妻俩去了德国，希望能够让当地居民了解这个事情，但当时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全球各地的不少热心民众也都参与到了寻找麦卡恩的行动中。毕竟事发地是个水路交通发达的地方，有无数的游轮通过，如果麦卡恩真的被绑架了，离境是极为可能的。而在寻找麦卡恩的十多年间，警方接到了来自101个国家8600多个被目击者认为是麦卡恩的孩子。然而这些女孩一部分经过基因比对并非麦卡恩，另一些则因跨国追踪难度太大等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麦卡恩失踪案引起了全球关注，人们都希望找到这名可爱的小女孩。英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麦卡恩的父母也没有放弃，一直雇佣私人侦探进行调查。十多年里，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嫌疑人被怀疑，但案件却越来越扑朔迷离了。而更令案件扑朔迷离的是，麦卡恩的父母曾雇佣了一位业界非常有名的私家侦探，而这名侦探却在调查中离奇死亡。警方指出，死者的死因属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就在大家对麦卡恩失踪案一筹莫展的时候，案件在2020年一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20年6月，英国、德国和葡萄牙三国警方一致确认，一名正在服刑的德国囚犯被认为是麦卡恩失踪案的重大嫌疑人。这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名叫克里斯蒂安·布鲁克纳。据德国警方透露，时年43岁的布鲁克纳有着丰富的性犯罪和虐待儿童的记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童癖者。1994年，布鲁克纳在德国被指控虐待儿童，那是他第一次被定罪。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他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就逃往了葡萄牙，并在随后的12年时间里一直居住在麦卡恩失踪的案发地。期间，布鲁克纳以在餐馆打短工为生，并经常会潜入度假酒店盗窃或是贩卖毒品。一名叫迪特的司机曾经表示，自己认识布鲁克纳，有一次看见布鲁克纳的汽车，便问他在葡萄牙做什么工作。布鲁克纳回答说，他从事的是一份特殊业务，用面包车运送大麻。布鲁克纳当时还表示自己有50公斤的大麻，并且会把毒品运到欧洲各地。不过当时这名司机啊，只以为布鲁克纳在开玩笑，便没有在意。据英国警方透露，在麦卡恩失踪的前一个小时内，布鲁克纳曾接听了一个30分钟的电话。经技术手段分析，布鲁克纳接听电话的地点就在麦卡恩一家居住的酒店附近。警方还发现，布鲁克纳在葡萄牙使用的汽车也与英国警方现场勘查到的车痕吻合。而且在麦卡恩失踪后的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汽车转手给卖掉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警方就把布鲁克纳列为了嫌疑人，但由于当时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就是带走麦卡恩的人，所以警方并没有对布鲁克纳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直到2019年，布鲁克纳因为2005年在葡萄牙入室绑架和强奸在德国监狱服刑时，德国警方发现了新的调查结果，那便是布鲁克纳还可能与一名德国5岁女孩和一名葡萄牙6岁男童的失踪案有关。2016年5月，德国警察在调查当地一名5岁女童失踪案时，在一个废弃的工厂中发现了布鲁克纳的汽车。这名失踪的5岁德国女童难免会让人联想到麦卡恩的失踪案，所以媒体当时称这名女童为德国的麦卡恩。在当时为期6天的现场搜查中，警方在布鲁克纳的车里发现了大量儿童衣物， 其中大部分是女孩子的小泳衣。可是布鲁克纳并没有孩子。另外，警方还在一个被掩盖的洞里发现了6个 U 盘，里面装有8000多份文件，其中大部分是虐待儿童的图片和视频。布鲁克纳也因此被定罪，但他却并未因5岁德国女童的失踪案受到任何指控。由于布鲁克纳曾经劣迹斑斑，警方后来将布鲁克纳同麦卡恩失踪案再次关联在一起。这一次警方发现，布鲁克纳于2013年英国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的电子面部模拟图像十分相像。更重要的是，警方化验了当时在现场发现的一根毛发，结果显示那就是布鲁克纳的。另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披露，布鲁克纳曾经在2013年与一位熟人在网上聊天时透露了自己绑架和性侵未成年人的预谋。种种证据似乎将嫌犯一步步锁定在了布鲁克纳的身上，布鲁克纳很有可能就是绑架麦卡恩的人。不过布鲁克纳却一直坚定地表示自己和麦卡恩失踪案没有关系。一般来说，一旦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失踪女孩麦卡恩的下落应该就会逐渐明朗了起来。那既然如此，麦卡恩有下落了吗？令人遗憾的是，德国警方宣布他们有充足的证据和确凿的事实证明麦卡恩已被杀害，并且不排除性侵是麦卡恩惨遭绑架的原因之一。不过英国警方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绑架谋杀案，并表示会继续将麦卡恩作为失踪人员进行调查。一位英国政府发言人当时还证实，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调查人员已经向内政部申请资金以继续资助他们的调查。虽然女儿始终毫无音讯，但麦卡恩的父母相信自己的女儿肯定还活着，而且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如果麦卡恩没出事儿，今年应该19岁了。那她究竟在哪儿？她还活着吗？麦卡恩家庭发言人克拉伦斯·米切尔曾表示，这么多年来，麦卡恩的父母始终没有放弃活着找到女儿的希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需要知道，他们将会一直寻找下去，也希望终有一天，马德琳·麦卡恩再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以上就是今天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